可以这么说吧，全世界范围之内想找东北人一点都不难。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什么问题？就东北人口流失的量也很大。这一点可能大家从这些年来国内的各种报道当中都看出来，东北人口流失在全国来说是最严重的。那么为什么东北人往外走啊？谁要是老家好，谁愿意背井离乡呢？有人说东北啊，经济发展不行，经济落后，而且看不着希望，尖端产业也没有，学这个高精尖技术想在这就业都难。哎，其实你说这个它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隐藏是什么呢？那为什么五六十年代东北人人口暴增，而且没多少人往南方走呢？因为那时候东北经济好，经济好的前提是什么呢？东北当时资源极为丰富，可以这么说，全国的石油啊、煤炭呐、林业呀、粮食啊，大量的资源都从东北往南方调配，支援全中国建设。那会儿东北不光重工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其他行业，你像比方我说发电呐，比方说产粮食、产木材啊，那在全国也是绝对领先的。所以说，东北人走到世界各地，人口流失背后蕴藏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什么？我说四个字儿，您可能会点头，叫资源枯竭。就说现在经济不行，是一个大的表象，它背后的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资源枯竭。就任何一个走出家乡的东北人背后，可能都有一片资源枯竭的土地。那么说到这资源枯竭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您可能不太熟悉的词儿，叫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什么时候有这个称号呢？现在中国呀，总共有是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中呢有21座在东三省。如果再加上东三省有9座什么城市呢？是林城，但是呢林业资源枯竭，封山育林，不让再开采了。那么这时候国家参照资源枯竭型城市给他补贴，这还有9座这样的林城，加一块30座城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大兴安岭地区。有人说那也不算都你东三省啊，还有内蒙东部呢。内蒙东部历史上几进几出归黑龙江管理，基本上它的经济模式也可以划到东三省的模式里边。所以就说资源枯竭型城市呢，东北得占了1/3强吧。甚至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叫资源枯竭型城市呢？2009年08年时候有的，后来08 09 12年这三年连续公布了一大批，加在一起是69个。中国总共建制市有多少个呢？694个市，其中1/10 69个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东北占了多少？我刚才说1/3强。我还记得2008年第一波资源枯竭型城市公布的时候呢，总共12个，全国有6个在东北，其中呢辽宁是阜新和盘锦，黑龙江是伊春和大兴安岭地区，吉林是白山和辽源，就12个城市一半是东北的。而且在资源枯竭这方面呢，东北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走到了全国前头。有人说为什么这东北就这么倒霉，怎么资源枯竭先轮到他？我告诉大家，资源枯竭就俩概念，头一个是开采的早，第二个是开采量大。什么叫资源枯竭型城市？就说你现在这个城市里头有矿、有林业这些资源，好，你现在已经开采出来的开采量占了你可探究的储存量的70%以上，就说70%以上你都已经把它弄出来了，这个城市就叫资源枯竭型城市。剩那30%，要么是无法开采，要么是开采难度极大，成本极高，利润又低。所以资源枯竭城市还有第二个标准，就是你现在剩下这些资源5年以内就要开采没了，这个也算资源枯竭型城市。所以这俩标准合在一块，你就理解东三省为什么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么多。我刚才说第一个开采的时间早，比方说你像那个阜新那个煤矿，大概光绪年间就开采了，它有个海州露天煤矿非常大，就开采的时间非常早。哪个矿你弄100年了，你基本上也该弄差不多了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开采量大，开采量大什么概念呢？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都知道苏联专家援建总共是156个项目，其中有1/3在东北。 那么这些项目往往都是那种啊重工业高大全的项目，它需要更多的资源能源做支撑。所以那时候在东北轰轰烈烈的一五时期啊，就建了好多重工业。为什么说那个东北是中国的共和国的长子，重工业的集中地区，就是那时候苏联援建再加上原来开采的早。我记得有数据，1943年的时候，当时呢整个东北的煤的开采量大概是87万吨左右，一下子就占了全国 95%。 当然那时候中华民国时候咱们这个生产力比较低下。那建国以后呢，咱就这么说，一个小小的我们说阜新这个煤矿，它就占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开采量。你想这个量得多大吧？包括当时鞍钢，鞍钢一个鞍钢企业就生产了全国 63% 的钢产量。这个一五之后呢，有一个统计说东北呢产了全国 39% 的煤， 48% 的电， 80% 的化肥， 81% 的钢。就如果你把这东北从中国版图抠出去，当时的中国五十年代中国就是个农业国家，就没啥重工业。后来东北把这些东西源源不断的往南方运，然后帮助南方建设，这陆续的整个新中国的工业规模才起来。所以我以前在节目里说过，我说其实你要这么算的话，全中国欠东北的。所以很多呢朋友不了解情况，二郎腿一翘，茶水一喝，哎呀东北人懒呐，东北人的体制也落后啊，东北人也不勤快，而且好搞关系，所以那经济才不行。这话您就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好体制呢能让懒人变勤快，差的体制能让勤快变懒人。东北后来的结果就是煤油林业粮食源源不断的支援南方建设。但是后来南方有没有反哺东北呢？不是没有，但是我认为这量远远不够。而且中央的政策呢基本上没有向东北倾斜过。我经常举那例子嘛，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深圳一个小渔村爬起来了。他这圈画到东北去是不是也能起来啊？当年就有个口号说黑河口岸开放以后叫南深北黑比翼双飞，就深圳和黑河同时起来。可现在来看这是美梦一场，根本就没实现。所以我说东北它的经济目前落后不行，它是有极为深刻的历史原因。为什么资源枯竭性城市这么多呢？开采的早，开采量太大，甚至有时候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所以呢今天咱这期节目呢，我想就跟大伙分析一下呀，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公布之后呢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你不能眼看的荒废下去吗？它就存在一个产业转型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如果2008年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到2012年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公布以后，到现在为止十多年过去了，那这些资源枯竭城市尤其东北的资源枯竭城市它有没有产生变化呢？能不能有比较大的这种转变迎头向上呢？今天咱就给大伙儿分头细细的分析一下，咱看一看各种产业这个转型怎么回事。在世界范围之内啊，它都有一些先例做的比较好的。你比方说啊，我们大家熟悉姚明加盟的这球队休斯敦火箭队，休斯敦在这个上世纪初的时候呢发现了石油，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油城。可是到40年代往后呢，也存在开采过量要转型的时候，人家休斯敦毅然就把这个石油城这仨字要抹掉。现在咱们知道美国的宇航中心航天中心在休斯顿，而且很多有的朋友也知道休斯顿是什么呀？世界最大的癌症治疗中心，人家就完全成功转型了。再比方说匹兹堡，咱都知道那钢铁大王卡耐基就那儿的，匹兹堡他就完全实现转型了，原来污染的厉害，现在成了美国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人家有金融科技啊，什么工程设计啊，有很多高精尖产业在这儿。还有大家更熟悉的阿尔萨斯洛林呢，鲁尔啊，就是德国和法国接壤的整个煤钢矿区那个地方啊。我们今天一提欧盟，你说欧盟怎么来的吗？就是几次德国法国大战之后，到了二战结束之后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法国外长提出一个概念，说既然法德世仇总打仗，我们这个法国东北地区和德国西南地区接壤那一带正好都是一个产煤一个炼钢，那我们搞一个法德煤钢共同体，经济上拉手了，是不是政治上分歧就不大了？所以那时候开始搞法德煤钢共同体，就是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雏形，也是现在欧盟的前身。所以人家德国那鲁尔区， 我记得四五十年代说沈阳被称为中国的鲁尔区嘛，也是煤炭钢铁嘛，人家鲁尔区发展的比咱还早呢，可是现在鲁尔区转型的非常成功，就是这些都有先例的。但可惜的是，有人说那中国效仿这不早好了吗？但是我们的建国以后搞的是苏联模式，就说挑师傅、啊、没挑对，要是人这玩意你认师傅得认准了，你认差师傅耽误一辈子嘛。当时学苏联学什么呢？苏联有两个大的矿区叫库兹巴斯、顿巴斯，这两个矿区呢搞了一个模式呢，就我们现在管叫库兹巴斯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挖矿，我指着煤矿啊，挖矿加坑口发电，就是我在这儿呢把这矿挖上来，挖上之后呢我就近呢就在矿周围建城市，一个是我的这个煤矿工人呢在这生活，在我就在这个生活这旁边呢建各种煤炭的焦化的企业，比方说以煤炭为支撑的化工行业，就地建。这个模式有什么好处呢？省成本，你一开始就不用花多少钱，也不用再选址另建，但是它的危险显而易见，就将来一旦这个矿产资源枯竭了之后啊，这城市就完蛋了，因为整个是全指这一样，它的产业结构太单一了，你都没法转型。所以我们一开始学这种模式，就注定了今天资源枯竭的时候我面临的难题比刚才我提到的休斯敦的匹兹堡啊、鲁尔矿区要大得多得多。比方说我下面说到这城市辽宁阜新，阜新的矿区呢就是开采了100年，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叫海州露天煤矿。那最狠的时候，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产了全国1/10的煤，结果这个煤矿开采到2000年的时候弄不下去了，当时的产业结构单一到什么程度，76%的工业产值全靠这一个露天煤矿，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我说几个数据啊，这个地方有1/4的城市居民是属于低保贫困户，就生活水准在全国贫困线以下，有一半的农村人口算贫困人口，有1/3的职工下岗，失业这个比率在全国高居第一，这2000年时候，而且一半以上的工业企业黄了，也开不出支了，生产也跟不上了，这就阜新。我记得是2003-04年时候我到阜新去过一趟的，当时是考察整个东北的大集体，就是这个大集体后来这个下岗之后怎么弄的问题。当时到阜新，结果就发现什么情况了，好多下岗的那个煤矿工人呢，住那地方都可怕。为什么？他地底下挖煤都掏空了，其实那个地表这一层很薄，甚至你走到这上面，也就是比方说房子里头房子外头是这个街道，你走到这小道上头，你就好像觉得能踩到底有回声，可怕不可怕？当然这个情况现在是得到很大改善了。我就说当年他挨着矿区来建居民区，挨着矿区来发展第三产业，它的危险就在这儿。现在你要去阜新，那个海州露天煤矿已经变成了叫什么国家矿业公园，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那个坑有多大呢？长大概是3.9公里，宽1.8公里，深350米，占地是7平方公里，跟阜新市中心的区域一边大。你想一个城市有那么大一大坑，而且这个坑可是实实在在的，财政上也是大坑。所以阜新在2008年。是全国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那么说阜新现在说完不完成转型呢？我告诉大家，远远没有实现转型。因为这个煤矿城市啊，它这个有一些东西是先天性的。你像包括黑龙江鹤岗也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它也是后来它的产业它发现呢，你还得依赖挖出那点煤。你像鹤岗它的这个尿素啊，这些行业产值也不低，但是全是在煤炭基础上干起来的，失去煤炭的支撑，它这些都谈不上了。而阜新这些年呢，也在试验各种不同的转型，但基本上都不成功，就是原来这一块拖累太大。为啥？失业人口还多。你说你这个城市如果不解决失业人口，你内需也没有，你这人口不能就业，你再转型高精尖，你不能白养活这些人吧，它还是个问题。所以这里头阜新情况特别复杂，煤城转型是最难的，但相对好转型一点呢，比方说油城，你比方说盘锦， 盘锦呢是依靠辽河油田起来的。盘锦我记得是1984年，他比较年轻，84年才建市。盘锦市东北他出名的时候是盘锦大米，那时候最有意思，五常大米还没出名呢，五常大米每年九月份拉到盘锦去，冒充盘锦大米往出卖。现在倒过来，盘锦大米秋天拉五常，就冒充五常大米卖，倒过来。盘锦当年一个是油田，一个大米很出名，还好像是干豆腐，豆皮也做的不错。那么盘锦呢，是一开始的它的年产量呢是1500多万吨，到后来啊，96年以后，它产量逐年下降，到了这个2008年，你看从84年到2008年24年，它就被列为资源枯竭型省市了。为啥？产量下跌到1000万吨以下，眼看就要开采煤了。所以当时盘锦作为辽河油田来讲，在全国出那么大名，一下跌入资源枯竭型省市，这盘锦上下就慌了。但是好在呢，它是油城，这个油有一个特点，你像大庆，你在采油出来之后你要干什么呢？肯定它有一套化工厂业来支持。你像我们去大庆，大庆石化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大厂子，而且化工厂的产值是相当惊人的。为啥？从地底下你要有这渠道把油弄上来之后，你这化工跟煤本的买卖差不多呀，那对地方财政补贴是特别大的。所以盘锦呢，24年的开采石油过程当中，给自己攒了一堆家底儿，什么呢？石油化工行业、石油化工设备、精细化工设备。那么现在咱是这油一年一年少了，供不上了，但你别忘了，盘锦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那有海港。你要到辽宁旅游去，顺着葫芦岛往盘锦去呢，海边那有那红枣，你看着叫红树湾吧，这都是红颜色的，那个地方是个海港。它有海港它就好办呢，它能从世界各地进口石油啊，就我已经有加工设备，有一个完善的加工技术了，那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原料我接着干，不接着能挣石油化工的钱吗？这个就帮助它完成了转型。因为啥？石油和煤不一样，石油它的开采和化工是天然可以分开的。你看我举例子啊，沙特是产油大国吧，但沙特的汽油和柴油高度依赖进口，就他自己国家不再做化工行业，我不是油开采上来我自己做成汽油，是不是从外面进口，他分开。新加坡一滴油都不产，可新加坡的石油化工行业是响当当的，人家挣着钱。所以盘锦现在油是上不来了，那不要紧，我从世界各地进口油。你看前几年22年吧，沙特有一个石油集团大手一挥，给这个盘锦投资了837个亿，干啥呢？要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的石油化工基地。它这原料就从海湾地区进口，进口到盘锦。就盘锦现在产的油呢，也仅仅能供这个厂子生产产能的不到一半，剩下全依赖进口。它这个规划大概是明年吧，26年，好像盘锦这一个。这石油化工基地的销售额大概就能有1000个亿以上。现在盘锦全市的 GDP 才1000个亿，你算算，它不等于这一个石油化工厂就再造了一个盘锦？你想转型还能有比这成功的吗？再造个盘锦不就养活了盘锦当地这么多人吗？因为你像石油化工行业对这个劳动力需求挺大，那肯定都用当地的嘛，劳动力也便宜，所以这一下就把盘锦救活了。跟这模式类似的，你比方大庆，大庆虽然没有列入这个资源枯竭城市，但大庆已经由年产5000万吨石油变成了3000万吨，而且后开采上来98%都是水，从这水里弄油成本还高。那大庆怎么办呢？也在走这条道，大庆石化厂的规模更大，我从外头进口石油。当然大庆是内陆城市，它不挨着港，那怎么办呢？它离俄罗斯近呢，所以大庆现在进口了不少俄罗斯的油，都是通过中俄那个西伯利亚管道过来的。所以我说的这你就知道为什么从国家战略上来讲，俄罗斯打乌克兰是地道侵略，但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呢，中国跟俄罗斯又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是因为在经济上有着强大的这种互补。所以有的人说俄罗斯很邪恶入侵乌克兰，为什么咱们国家还站队这个俄罗斯呢？其实这里头就有复杂的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我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俄罗斯相对廉价便宜的能源。所以你看这油城这种转型相对就丝滑。跟这个类似的还有临城。临城呢，你因为煤炭和油啊，在我们这辈子意义上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不定得多少年呢。 但是林业不是，你开采完了，它一点点的生长期啊，它相对从宇宙生长期来讲，它是很短暂的，它能回来。可是如果你原始森林，你光是开采，你不去封山育林的话，那恐怕十几年，你这片林子就变成都是小树那次生林了。东北这个伊春和大兴安岭就是典型，但大兴安岭搞得比较狠，嘁哩咔嚓一通砍，使大兴安岭的林区往北退了200公里，想缓线都难。所以大兴安岭的林业城市是非常难的，经常我们能看到小的林业小镇就废了，小火车也不开了，这镇里头也没多少人了，尤其冬天基本上就空城了。伊春呢好一点，伊春呢它是2013年开始的正式封山育林，不能再开采了。可不能再开采了，它靠什么活呀？当年这个整个财政收入下降了得 17%， 都快崩盘了，那怎么办呢？伊春采用的办法呢，两条腿走道。一个是呢，森林咱虽然不能砍树了，咱还能玩别的吧，比方说种种人参，养殖个木耳蘑菇。我经常是东北老家的朋友寄给我，就寄给伊春的蘑菇，很好吃的。他搞了200多个林下养殖基地，这是一方面。第二更重要是，他原来啊林区嘛，他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林业深加工项目。说你不能砍树了，原料从哪儿来？俄罗斯啊。就刚才我说大庆的问题也在这儿，它等于是林业版的大庆。西伯利亚有无穷无尽的林业资源，现在俄罗斯树是砍不没的，因为你看地图你就知道西伯利亚那整个林区得多大，那不是东北能比的。所以它从绥芬河这些口岸源源不断的进口俄罗斯的木材进来，然后加工成板材纸浆再运到南方。再加上伊春被称为夏都嘛，有一些这个林业资源和旅游资源，基本上也能把这城市啊反正过不好过不坏呗，也基本上能活下去。所以它解决了临城一些问题。但是伊春这种转型呢，其他地方可模仿不了。因为东北的林业还有一个很严重问题，这以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中央机构啊对于东北的林业资源我认为掠夺的比较狠。就是他拿走了林业城市的大部分的利润。结果造成什么呢？林业想再生产，想更新设备比较难。更主要的是，东北的林业系统有大量的退休职工，这退休职工是林业系统沉重的包袱。你又把利润拿走了，退休职工还需要开支，哪里有生产利润的钱来解决当地的产业转型啊？所以你到这个大兴安岭，你看那些林城，基本上都死气沉沉，就完全靠国家给补贴，财政靠转移支付。所以这林城的转型呢，伊春还算是可以的。你等剩下其他那些都不行。所以这几样你一比呢，油城它由于有一套老家底儿，搞石油化工，转型呢就在原来的产业上根据原来的产业深耕细作再升级就能做到。但是呢煤城就很难，一旦煤炭资源枯竭了，它转型有人就想，那我们转型我就按照重新换呗。你看人东莞还腾龙换鸟呢，人家把劳动密集型去了呢，煤城难就难在这儿。你真正想腾龙换鸟，想把新的这个技术引进特别难，因为东北本来这个技术底子就薄弱，再加上这一年人才大量流失，人越走，他这枯竭转型就越难，枯竭转型越难，人就越往外走，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是我说，另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客观原因，就是你看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它本身呢也产铜产铁也产煤什么的，人也不少。可你发现咱每年这几项大项从国外进口，包括石油。说你说东北不产大豆吗？可大豆从美国进口那么多，为什么呢？说是我们就一定不够吗？还不是。咱们这个能源呢量不小，但是质量差。你比方跟澳大利亚铁矿石进来非常好，咱们跟澳大利亚关系搞僵的时候改从其他地方进铁矿石，发现不仅质量不行，还把我们原来为了适应澳大利亚铁矿石那高炉给弄坏了。所以这你就明白，我们从大量进口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为解决质量问题。你像沿海城市进口了大量的煤、石油、大豆、铜铁矿，人家这量大、保够，而且质量好，甚至呢它由于有一个规模生产，它的价比我们低得多。就是我刚才说这些资源到了中国港口，它到岸的价格都比东北原产的成本价还要低。那你说你选择什么？ 有一年我曾经跟那个维维豆奶那个企业的人聊天嘛，他们这个生产豆奶嘛用的豆子，我说为什么不用我们东北这个黑龙江产大豆啊，量那么大。哎呀，他说你把大豆运到这儿，我还不知道秦皇岛码头进美国那豆子质量比你这好不说，保证质量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就是现在的企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它第一个涉及到降成本的问题，第二涉及到销售的问题。那么你沿海地区一个本身进口就降成本，再一个销售还容易啊，因为你中国内需本身不振，你大量的生产产品是出口的，或者说东南沿海地区本身就是消费比较集中地区，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就明白这道理了吧。在沿海我干什么我都好干，你看现在东南沿海，你看包括宁波呀、上海港那一带，吞吐量大不说，您在沿海那直接就建化工行业，就建这些深加工行业，就进口了，直接从港口卸下来，离这个厂子，就是原料到港离厂子可能就十几公里这么远，那我这得省多少成本呢？而且我生产完产品就近从港口出口了，所以现在来说，大量的企业他想发展的话，他一定要往东南沿海转型。交通便利，出口便利。那从这点来说，东北什么优势都没有啊，除了辽宁有几片海港，你黑龙江吉林没有啊。而且你周围俄罗斯、朝鲜、蒙古这些国家也都是资源型国家，他给你输出不了多少，他不会要你的东西，要你的产品呢。所以你这弄完了，你又得往南方运，又得去出口去，完了你这进口能源也得从那边海边往过去，里外里算算这成本得高多少。我还举那个鲁尔矿区的例子，鲁尔矿区为什么转型成功？你以为是它内生的动力多强吗？当然这一点德国政府呢起了主导作用，但你别忘了鲁尔矿区它的核心地方叫杜伊斯堡，这个杜伊斯堡靠近莱茵河，这莱茵河它从杜伊斯堡这儿把万吨货轮走230公里就到荷兰的鹿特丹港，230公里啊，它跟中国的苏州、无锡、常州一样啊，苏常生产的产品到上海港就这么远距离啊，所以它也是东南沿海的黄金地区嘛。那人家鲁尔区怎么这么快就转型了？它等于挨着个漂亮的深水港，人家解决了这个运输问题啊。说鲁尔区转型，有人说那鲁尔区就是中国原来沈阳跟鲁尔区是，咱照那个来不行，你没人那种优势。所以就说诸多的先天条件也是时代的变化，它向沿海地区靠拢了，整个产业的结构跟过去不一样了。东北在这方面先天后天的劣势搁在一块儿了，你想资源枯竭城市翻身谈何容易，太难了。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么半天全是怨天尤人呐，这不行那不行怎么的，那就没有你们东北人原因吗？不能说一点没有，有，有在哪儿呢？我跟大伙说实话，你看啊，2008年、2009年、2012年这几年资源枯竭性城市公布，然后中央的政策呢也开始一点点向东北多少倾斜一点，比方说财政转移支付，你资源枯竭城市中央肯定管吗？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说有没有好转呢？你看鹤岗，鹤岗大家一听我知道，火车站对面房子才3万块钱一套，那都穷的不行了，人都跑，全国有不少想买便宜房子往鹤岗去呢，你可能就知道这个。但是你知不知道鹤岗是第一个财政重组城市？啥叫财政重组？这是说的好听，说不好听就破产了，政府破产了，给不出钱来了。所以现在鹤岗的财政是黑龙江省财政托管，他这个财政重组呢是根据什么呢？就是鹤岗现在一年的税的收入是多少？13亿多点，还不如杭州市政府罚那个带货的威亚一次罚多，威亚还罚13亿多的。他这个财政赤字多少呢？就往出说131个亿，你说这得多大差距？130多亿可能在南方哪个发达的，你包括像昆山那样的地方都不是个事儿，但是鹤岗还钱无望，连还利息都还不上，那怎么办？这已经十多年了，就你再还，你要真是好好的搞的话，恐怕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它的根据是什么呢？有两大困境，这就是人为因素了，就和我们的中央政策有关，地方执行有关，和官员的政绩观都有关系。首先一个就是在这十多年当中，地方政府资源枯竭型城市东北这些领导，他是不是真正的塌下心来搞好当地营商环境，搞好民生问题啊？就说我资源枯竭是枯竭了，老百姓得活呀，他是不是主要精力都在这上呢？我看不是，因为我们的政绩观 把你派到这任上当书记当一把手当五年，你得有政绩，没政绩怎么提升啊？有人说那干部在这个岗位上非得要这，废话，你要当过共产党干部你就明白这道理。那警察还有五等十三级呢，教授还评各种级呢，唯独公务员你要不升官就说明你干的不行，所以升官是公务员唯一证明自己能力的地方，所以你作为公务员你不是个官迷你就啥也不是，明白吧？升官靠什么？得有政绩。政绩呢我们这五年一任，你说搞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一套不行，因为等你这些搞完了那都是后边事儿了，你早从这儿调走了，那政绩后边这有好事算不到你头上了，所以官员本能的追求短时间的政绩最大化，这是他内在的一种冲动。那从这点你就能看出来，这些年由于我是东北人，我对我们家乡这城市也挺了解，这个很多官员想的是政绩，这个政绩靠什么呢？比方说搞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主题建筑啊，标志型地标建筑，再找搞几个主题公园，搞几个典型的这个工业园区开发园区。好多地方的这个市长市委书记关注的是什么呢？是仿照南方发展城市单纯扩大城市规模，要政绩要面子工程。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思就没有在转变营商环境产业完全升级这上面，有的更遑论民生的问题了，他更做不到。你像比方说有一阵东三省所有这些资源库的城市都觉得我们得招商引资，我当时就很激烈的反对招商引资这事儿。我认为招商引资像我们这在外边这些人如果有能力给家乡招商引资，在某种程度就是对家乡的犯罪。有人说老梁你这有点说的邪乎了吧，我跟你讲讲我的道理。这个招商引资呢得当地有这种营商环境，我们叫说栽一些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可是如果你当地营商环境不行，招商引资就有三个后果。第一个，比方说我把我的朋友带回老家投资了，出现了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这个老家政府啊把我们这朋友给坑了。为啥呢？就是你的环境还不行，单纯的是哪个领导答应你了，我要给你啊这个减免土地税啊，这个给你工业产值补充啊，或者什么好多优惠政策。可是这个领导呢他一任上干五届，没两年坐火箭人升了，新上任领导后任不接上任的事儿，那不算我的政绩，整好了也跟我没关系，不管，你不朋友坑了吗？还有一种是阎王好见小鬼难逃，这地方一把手答应你一堆，你下去办事得工商啊、税务啊、环保啊各个局你走，哎，下边人脸难看事哪办？管卡累，你记住，越是穷的地方，他这权力越集中，这权力这棒子捂得越狠，越得从你身上榨出油来，这就是恶性循环嘛。所以第一种是家乡政府把我们朋友坑了，第二种我们朋友把家乡政府坑了，怎么的？你把这朋友带过去了，招商引资，树立政绩，好，拿几百万呢，在这个圈的一片土地上建这个几栋楼，像那么回事似的。然后剩下呢，他把你承包土地拿到银行抵押，抵押出来这大钱，他回到北京、上海哪个地方做买卖去了。投到自己那行业去了，他在你这就搞个政绩工程。所以东三省有一段时间特滑稽，当地的标语拉起来叫招真商真招商，滑稽不滑稽？叫招真商，合着前面招的都假商。这第二种。第三种情况下，这个政府和我们的朋友双赢啊，一个获得了政绩，一个确实在你这儿落户了啊，招商也成功了。可是到东北土地上能在那儿建厂的大多数都是产业的一些不入油的东西，在那放着往往是重污染地区，就像原来苏南模式排放量污染很大，苏南一看不能这么搞了，苏北那时候穷啊，来到我们苏北来随便排放，跟这道理差不多。结果你圈了地了，第一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如果一旦工厂建在这儿带来污染，土壤啊空气啊水都污染了，领导火箭似的有了政绩上升走了，挣了钱的人家全世界哪儿都转悠去了，那你留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办？当地老百姓失地农民呢受到污染了，这不得当地的父老乡亲承担吗？所以我说营商环境不到位，管理水平上不来，盲目的招商引资，最终结果是什么呀？你对家乡父老犯罪了。所以我就讲，如果说你从政府这层面不扎扎实实的搞营商环境的这种改善，不扎扎实实考虑民生问题， 盲目的就说我为了政绩，那就不对呀。所以我说这是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说人为因素。第二种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就是呢，一个城市资源匮乏城市的转型，它要依赖一二把手高瞻远瞩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呢，你首先就像我们说出来混最重要的什么，你得出来呀。决策最重要什么，一而不决不行啊，你得下决定拍板啊。可是这几年很多的领导干部躺平式工作，为啥呢？这些人很聪明，会算这个账。你比方我们举例子啊，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可能每年这水一来容易溃坝，说咱得加固这大堤，别出现溃坝问题。那怎么加固？几种方案？最后他领导拍板呢，一样也不干。为啥？如果今天水真漫过来了，这大堤溃坝了，这大堤什么时候建的？上任领导建的，那责任是上任领导的。我这最多找我谈的话，怎么的？可是你要做决策，最终这水还是溃堤，你要承担100%责任。也就是说，当你拍板决定的时候，现在这个监察部门这么严格，你本身这拍板决定这动作就已经进入了纪委部门 KPI 考核的那个题库里头。一旦你出点事儿，马上纪委找你，拿你当完成任务指标了。所以咱这么一看，你还敢吗？就比方说现在这个求谨慎，紧酒令一下来，说饭局我可不敢去了。你是真怕饭局吗？很多领导干部不怕饭局，怕的是出局，万一出一点事儿，这辈子升迁不上去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这几年躺平干部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前面是乱决策，又搞这个主题建筑，又搞什么文化公园，搞这开发区，这几年又完全躺平，又不决策。你想这一番折腾，资源型枯竭型城市哪里还有什么出头之日啊？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么半天了，那你说怎么办？我其实啊，我这心里有好多想法。为啥呢？我就是东北人呐。人呢，你有能耐你可以选择居住地，你国内国外好地方你随便去，但是你根本没能力选择出生地。我既然是东北那片土地出生的，我这血管里一辈子流着大碴子味的血液，家乡好是我永远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夙愿。你看我们这期标题叫天上有没有北大荒，你知道这句歌词从哪儿来吗？90年代初的时候，梁晓声原作有个电视剧叫年轮，韩磊唱的主题歌叫什么呢？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我的希望是呢，原来我小的时候看到东北那个遍地农田呢，工业蓬勃发展的，我觉得我们过的是天上的日子。因为东北是最早在中国呀，实现城市化的，辽宁省是第一个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一比实现平衡的。那时候东北是好日子，大量的关里人跑到关外去。现在为什么走那么多呀？那种啊，天上的日子没了，成了过去式了。但我说这天上日子是相对嘛，它也不是绝对的，就起码跟南方城市比呢，没那么大差距。那么既然在这片土地上，我希望它好，我就想起我从小到大的好多经历。这个歌后边有一段歌词非常好，叫别让我回头望，让我走一趟，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我们小时候那白桦林里头我们青春在流浪，白桦林是我们家乡的。我可绝对不希望现在东北的年轻人跑到异乡去流浪去，他们的青春在那儿，那可以说贡献了大量的力气，给自己挣了点微薄的收入，那你这力气没有为家乡服务啊，也没有真正在家乡享受到天伦之乐啊，这些个人间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绝对希望东北的老家呢能够蓬勃发展起来。那怎么发展呢？我说也不管用，但是只能是贡献一点微薄力量，提点建议。你看为什么这个盘锦这些地方包括宜春能部分的转型成功，它其实都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之上啊进行深耕细作升级。它这样呢，它原来的基础不丢。而且这种情况你注意，它发展的是什么？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多城市好高骛远，搞新能源高科技，几乎在东北无一例成功。为啥？你没有人口基础，没有消费阶层，也没有那么大的服务需求量，盲目转型是不行的。为什么我说还要坚持原来的产业升级和劳动密集型呢？你原来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必然留存下大量的失业工人，那这些工人你枯竭型城市转移你能不管吗？那你要解决这些就业怎么办？你只能接着再搞劳动密集型。 你不要以为你搞高科技你飞起来了，那飞起来可能只是高科技人才和上层机构，大量的失业人口无法参与到产业升级的红利当中，你怎么办？所以必须还就原地搞劳动密型产业。你最终为什么我们要发展经济，为什么要城市转型，你不还为的民生吗？老百姓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转型再高有啥用啊？你是全宇宙产业最高级的，你老百姓穷的要饭不也没用吗？所以我说盘锦那个沙特那837亿投资，最后要真能实现1000亿销售额的话，把盘锦救活了。那盘锦原来当地不大量的石化产业工人吗？你不一下就解决了这个产业转型问题吗？就是要不要好高骛远，坚守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我知道东北好多城市搞新能源的，还有想竞争汽车行业的，哪个干成了？没有，包括互联网行业没有干成的。所以在原来产业基础上深耕细作，利用现有资源继续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一条道。还有第二条道呢，就是有个经济学家提的很好，他建议你东北还要搞这个叫内生外向型企业。什么叫内生外向型企业？就是你里边生产产品呢，你最终目的是走出东北，直至出口。为啥？你产这个产品在东北就近恐怕是卖不出去的。当然除了粮食啊能内部消化，剩下其他产品你在东北无法实现。为啥？东北整个经济落后，人口大量流失，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啊，你这内需不足啊，你生产产品卖谁去？所以最终的方式呢，一定是南联北开，你这边生产完了建立一个完善的渠道拿到南方卖或者去出口。要大力开拓这么一条比较宽阔的销售渠道，否则的话你这个产业完了生产出产品来了你卖不出去，你对待东北也没有用啊。所以没有这种渠道，你盲目的做产业升级那就有问题了。我说不是你不能接受高新技术，不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转型，而是你彻底转型之后是产供销的问题，你这销路有没有，能不能卖出去？产值实现不了，在原地堆积，那不就真变成了一个政绩工程了吗？所以我说这第二个，这点也特别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长久以来我挺反对那种说法，说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呢 GDP 增长三驾马车，说投资这个内需就消费出口，这个说法其实挺扯。他说出了表面问题，没说深层次问题。投资我目的是产出，投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 GDP。 我们都有多少投资，像基础建设铁公鸡投资，最终你发现没起作用。像我们过去对40000亿啊，包括现在刺激经济政策，我说过刺激这不是好词吗？说这人精神不好他受刺激了，这不是什么好词。你这个本来说是经济总量不行，我靠投资刺激一下子，刺激完了之后不解决根本问题啊。你投资目的是为了产出吗？所以投资并不是让 GDP 增长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它只是刺激一下。再有的就我说出口，出口你说不能让外国人挣中国人钱，你一律追求顺差，那你出口目的是什么呀？出口最重要的目的是平衡你的产业结构，我缺什么进口，我这个多什么我出口，我进口比出口多都不要紧，它只要能让我的产业结构平衡就可以。你现在什么出口成了拉动 GDP 的了，那你这样不又回到了17世纪18世纪英国的重商主义了吗？就非得是出口的多进口的少吗？它不是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硬指标。还有就消费这事儿，消费是什么？消费是我们拉动经济的目的，现在消费成拉动经济手段了，到哪儿都是通过消费来刺激经济，你想这不本末倒置了吗？所以我说你东三省发展，这就是你要目的是呢通过我这经济提升让消费上来，它是个目的。你不是说我这地方我跟进拉不进消费我就怎么怎么的，这方向都有问题。包括很多地方现在搞这个旅游行业，旅游行业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都到东北来旅游了，其实这个不解决资源枯竭型的根本问题。因为呢旅游是什么行业，典型的链条比较长，回款比较慢，但旅游有个好处，先富民后富政府，这点从长久看是可以提倡的，但是远水救不了近渴。你要看哪个城市，我们要搞旅游行业，基本这城市搞重工业搞土地产业已经没戏了，什么招都没有了才想起旅游来。我也得说到我的家乡哈尔滨，这几年冰雪旅游搞得非常火，用处大吗？有用处，全国都知道了，尔滨知道了，南方小土豆啊，东北锅包肉啊。可是你没想过他为什么大冬天很多人都往东北跑，还不是四个字消费降级吗？ 我简单说，一家三口，两口带孩子，你到三亚吃顿海鲜，没2000块钱你下不来。可是到哈尔滨吃东北风味锅包肉、地三鲜、溜肉段、尖椒干豆腐，200多块钱、300块钱搞定了，还不是便宜吗？消费降级吗？你这一客单这个量，你加在一块总量能有多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冰雪旅游，改善环境能不能持久？今天这样，明天会不会这样？是不是一阵风是大家感兴趣就过去了？这都是问题。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我倒想到，你要从大历史的角度说，东北这个矿业开采的早，到现在也是枯竭的早。那你想没想过，东三省在建国之前，乃至大清乾隆年间往后，东三省人口非常少，大量的官吏人闯关东到那边去的，填充了整个东北的劳动力空间、生产空间。那你过了百年之后呢，这些人又都回流，又走出东北，我们可不可以开阔一点心胸，把它认为是世间宇宙的正常一种循环呢？那个时候的东北，那都是水泡的地啊，这个有农田的地方。我小的时候站在老家的土地上，看着那黑土地，看着那个庄稼，我心里头高兴啊。现在东北就回到那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呢？我就是农业，农业大省，旅游大省，把它休养生息，当做共和国的粮食基地。有人说，老梁，你这是这些年工业积累呗？不值钱了。哈尔滨的三大动力那么些设备都算到固定资产里，怎么转型啊？这些设备早就该淘汰了，根本跟不上现在时代。这种固定资产是没有价值的，就你原来留下的，无论是固定资产和技术，它没有用吧。那么东北回到粮食旅游这个大省，就当作是100年来整个东北在宇宙间完成了一次轮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要这时候中央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让留在老家这些父老乡亲能够过上温饱以上、有尊严的日子，这不也挺好吗？何必盲目的现在把大量的财政实力放在转型上，又要高科技又要什么的？有那条件你转，没那条件你转啥呀？国际上好多这样的城市，它不行就不行了，关闭就关闭了，把人口再转移不就完了吗？我们现代人，人挪活，树挪死，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胸襟呢？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大宇宙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地方的兴衰荣耀呢？便宜事不都是你的，老天爷不可能把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政策永远都眷顾在你这片土地上，有赢有亏，有得有失啊。所以我就想回到我小的时候，看到东北那个农业状况，我感觉非常高兴，赏心悦目。如果我的老家现在还是那个样子的话呢，我一点不觉得心里边难过。只要我们活在现代，生产方式是什么样，模式是什么样，这个真的不重要。所以我想起伟人那两句诗嘛，叫做"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